中国的中纪委副书记杨晓杜最近表示，今后反腐要重点查处，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现在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党员干部。有分析认为，这一番话可能暗示着中共今后反腐运动的重点将转移到新老虎上，而放过周永康等老老虎。周永康案是否仍有公开处理的可能？前政治局常委贺国强之子贺锦涛遭调查是否会牵连到其父亲？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中共大佬们又对中共目前的反腐斗争乃至政治日程施加了哪些影响？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请分析人士和我们一同来探讨。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何频先生，何频先生，刚才我们导语当中已经介绍了杨晓杜的这番话，你怎么解读？
OK， 这个北京的很多官员和商人跟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反右的时候啊，他还定了一些就是数目字，一些内部的一个比例名单啊。哎，这个习近平这次反腐了，是否没有画出一条线啊？所以呢，造成的就是人人恐慌。你不知道是贪污20万、10万就会被抓起来，还是贪污受贿几千万、上亿则会被抓起来呢？你是一个厅局级干部被抓起来，还是一个区长、科长或者是一个部长也会抓起来呢？因为他没有定出这条线。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没有贪污的、没有得到这个非法收入的官员几乎没有，或者是极其极其少。所以这样的话，在全国上下的官场造成了一个极大的恐慌，而依附在这个官僚体制里面的这个这些商人呢，也非常恐慌啊。但是呢，他们要逃跑现在也比较很困难，因为很多人呢，像今年的5月份、6月份，美国的这个大学这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啊，甚至一些中学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很多人的父母就来不了了。中国留学生是因为他们的区长或者是这个局长的这个父母就是他们的护照被没收了啊，那么这个护照被统一管理了，那么他们要出国逃跑也变得很困难，所以他们就非常恐慌，他们就希望呢中央能够画的那么一条线。那么在这个周永康这个事情迟迟好像没有公布的情况之下呢，是出了这么一个讲话，似乎是大家说了这个十八大以后你再犯案我再抓，十八大以前犯案呢就可能会放过。我觉得这种说法呢可能是一个过度的这个解读，根据我们几方面所得到的情况来看呢，似乎不是这样的。首先第一个，在周永康案件的这个处理，我们过去所得到的消息是有好几个管道都进行了交叉印证，而且是比较可靠的啊，就是说定下来一个公布的时间，但是到了公布的时间他们并没有公布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一直在追究这个后面的这个原因。后来我们现在初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呢，就第一，在开始的情况没有想的那么严重，周永康的案子最开始抓的查的时候，也就是说后来发现牵涉的这个人数啊，据说是涉及到省部级的官员，跟周永康有直接和间接的这种关系的人都达几百名之多，以200名之多，而且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现任官之上，那么怎么去处理这批人？第二个就是周永康所牵涉的案子跟高层啊，就是主要的高层人物啊，这个无论是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好，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和这个补习来的案子呢又牵扯在一起啊，所以怎么去切割这些事情就变得非常的艰难啊。然后这个中纪委自己的人手又不够啊，所以结果越查越多，问题越来越严重啊，所以到底这种怎么去跟他定性，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中央啊，习近平主要是习近平就是一再犹豫，一再疑问，所以到至今为止呢还没有公布。但是周永康的事情如果一旦不公布，以他现在所查的问题来看，如果他真的不公布放过这个周永康的话，那么习近平打再多的新老虎，再多的小老虎，他的这个打腐呢也 神话，这个神话就会被破灭掉啊。所以我觉得根据我们所得到的情况呢，就是啊，这个习近平的反腐吧是一定会进行下去的。为什么会进行下去呢？是他立威和保护这个他自认为的一个正确的一等唯一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要打一批，抓一批，杀一批，甚至会杀掉一批，像古镇山啊，这个森林就很有可能会这种判死刑，哎，不是死法啊，这种情况完全是存在的。然后再另一批他所谓的这个他认为这个啊这个比较可靠的人物，是八大以后他所提供的。
非常感谢这个和平先生的分析，就是看来周永康案这个公布啊阻力重重。那么我们现在先接听一些听众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宁夏高先生，好，下面我们接四川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您好。
您好，请讲。
喂。我觉得现在公布周永康案子的那个细节哈，已经都不重要了。
嗯。
为什么？因为现在那个公安党的反腐，我看我们的习总啊，他不反也得反，但是反来反去，最后还是为了一个字，就是为了一个两个字，就是他的体制，知道吗？还是为体制。好，我的意见是这样。好，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周先生。那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哎，好。
嗯。
哎，好。
请讲，辽宁的王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说？
习近平啊，已经喂。
听到您了，
请
讲。
习近平已经一年多了，他想挽救共产党，我看是无能为力的。
好的，您认为习近平这个挽救共产党已经无能为力。接下来请上海的潘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潘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
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到最小。
好。喂，哎，
请讲。
喂，好，就是我很烦，老是我是没办法，老是听你们美国之音说这个东西，但是呢，不听呢又没东西听，但是每次听呢，我总是很烦的，烦什么呢？就我听你们老是反腐啊，赵紫阳啊，扶耀邦啊，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啊。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一个政权你们要把它彻底推翻，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没人愿意这样做。
嗯，
都会留一个爱党爱国的大尾巴。包括你们主持人心里也明白这是该怎么样的，该流血的没办法，必须流血，就像一个莽汉一样的，他你在跟他讲道理什么，讲着讲着他啪一个大嘴巴，你再讲着讲着他夸一大拳打的那门牙都掉了，已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就像当你想那个王丹一样的，你把这个鸡蛋丢到那个毛泽东像上，他就把他亲手抓到什么公安局去。他们永远是
潘先生，我听您讲了半天，我不大明白。你说你不听美国之音更烦，听了也烦，我就实在不知道。
我们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
因为我总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说到根本的根。
说的不彻底
啊，那就请您把您的这个看不看，您能不能把话说到根本上？
那就是啊，你要推翻一个政府，你必然要想办法，我们怎么样子也推翻这个政府，应该怎么样做？
对。
而老是说要爱，也是包括王丹这东西，老是以前我记得他老是留着一个爱党的尾巴，爱国的尾巴。还有，
对，当然我们作为媒体，我们不能说
我们
主张推翻哪个政府，
不是我们
的责任，对，所以我们
是向大家提供
信息。但是我非常感谢这位潘先生您提出的这个意见，我觉得是很真诚的意见，对吧？不一定是我们能做到的，但是非常感谢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请宁夏的高先生来参加讨论。高先生您好。
嘉宾好。
哎，
我想啊，项庄舞剑，其义常在沛公。
嗯，
把周永康拿下来，他不说给老百姓还了多少钱，给老百姓是几亿还是几十亿的问题，他是具有其他重要含义的。那些冤民们访民们是不是要拿着政法委书记这找说法呀？还有啊，涉鹏的目的也不是在于把三峡集团把李鹏的家族怎么样要杀要剐，而是要怎样实现朝野和解，真正对平反六四打开前奏。 所以说灭苍蝇是净化社会空气。请问在座的各位听众，他有几个人没给单位领导那些小领导塞过钱呀，送过红包呀，逢年过节是不是拜过年了？所以说打虎射鹏灭苍蝇它有更深远的意义，并不是说要问这些贪官追回来多少钱，追回来这些钱这老百姓他分给老百姓吗？分给老百姓就能永远发财致富吗？不一定。所以
那您认为反腐不是为了分钱，是为了什么呢？您认为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
更有
为了实现成功的和平的转型。
好的，谢谢
老百姓。好，谢谢、啊、
好，
谢
谢宁夏的高先生。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最后请安徽的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杨先生您好。安徽的杨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了，听到我讲话吗？
你好，你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我想说一下，
说吧。
就是，在周永康啊，不止一个周永康，不止一个，就是那个体制的问题，知道吧？就是一个体制的问题，就是。一定要实行民主，三权分立，才能根本解决腐败的问题。
好的，谢谢安徽的杨先生。杨先生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想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答一个问题。最近呢，我们看到江泽民老迈的身体已经快90岁了，在北京，在上海会见了普京。很多的海内外的人士就解读说，他这次露面。是一年内的第二次，而且这次露面在目前反腐非常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有其特殊的含义。您怎么解读中共元老退而不休仍然发挥余热，包括曾庆红、江泽民还有最近的温家宝纷纷在公众场合露面，他们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
其实那个这次这个江泽民先生会见普京，就使我想起了25年前这个邓小平会见这个来访的戈尔巴乔夫，当然这个当时还有中共的总书记赵子阳先生是会见了戈尔巴乔夫，然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那么我想这次可能没有那次那么严重吧。因为这个现在来看呢，仍然是一种相持阶段，就是说，一个呢，大老虎到现在打不下来，但是呢，我们也回忆起大概一两年前吧，也有一种论调叫赦免论，所谓赦免论就是对过去的那个已经贪的就贪了，今后立规矩，然后呢，这个。再贪就不行了，那么这种呢也是一种说法。其实呢现在来看这个梁子肯定是已经结下了，就是说这个因为现在这个所谓叫红二代跟官二代之别，现在来看呢就是红二代在整肃这个像这个贺锦涛这样的官二代，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太子党们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红二代，他们是忠于这个党的事业的，而那些官二代呢是把搞腐败把这个党的这个事业给搞坏了，所以呢他们要整肃。但现在来看呢就是反腐其实也是为了保政权，那么不反腐其实也是为了保政权，那么就要看这个权衡这个利害，到底是这个反腐这个保政权能够保得久呢，还是反腐反不下去了，越牵扯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反腐了，为了保政权。那么现在我知道就是看呢这个上海帮呢基本上就是第二种意见，就是再反下去不得了，再反下去你们看吧，越反越多，而且我们这些人也不答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个退休的大佬们纷纷露面，纷纷露面无非就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就是表示我还活着，我还存在，我有这口气在，你们就不能乱动，你们要乱动那这个后果不堪设想，那我们这个政权还要不要，那么实际上也是一种绑架的方式，就是说，哎， 我绑住了，如果要炸，那咱们这条船就一块沉。
是。
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可能高层也处在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就是确实不反腐的话，可能要这个要亡党，但是反腐的话也可能导致这个政权的崩溃。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个一种相持和纠结的阶段。
好的，
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到讨论结束只有两分钟的时间了，您怎么看待江泽民等这些中共元老频频露面？刚才张立凡先生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绑架，这是上海帮发出一种信号，希望不要再反了，您是不是同意他的看法？
是的，就是江泽民的露面是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等干政，就是他不是一个完全私下的个人化的一等跟他的所谓的朋友或者是人机密，也不是像原来一些其他一些元老一样的一些去旅行，而是他跟一个正式到中国的访问的外国的元首进行这等露面，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等干政行为，而这等干政行为在整个的中国的政治生态也会造成一等破坏，在习近平的威信也是一个凝重的这个一个打击。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江泽民要保护他的这个所谓的上海帮，也不仅是上海帮，即使所有的政治元老即使都是中国贪腐最凝重的家族因为中国的腐败的问题，我反复讲的就是不是那些小苍蝇小老鼠的问题，而是大老虎的问题，而是政治的常委和这些已经退休的和现有的政治的常委他们家族的问题，因为只有这个层次的这个元老或者是常委才不会受到法律和所谓的他的中共党籍的任何的制约，这是中国腐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源，是在他的最底层。如果最顶层的问题被江泽民或者是其他元老势力所保护下来的话，习近平要建立的就只是一个法西斯的一个中层政权，他的最顶级仍然是贪腐的，因为这个是不会受制约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家族并不会停止他们的贪腐行为。事实上现在一方面在反腐败，另一方面的腐败只是更隐蔽更狡猾或者是层次更高了而已，并不是因为几个人不吃饭了，或者是节省一些所谓的活动经费工作经费这么一些表面的文章，根源并没有解决，所以反腐败并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反腐也有可能反到一半反不下去的，有这个可能吗？是不是？对。
如果他不抓住这个最高层的这个家族，就是元老家族，比如说像吴功正，比如说像李长春，比如说像江泽民比如说像温家宝，那么所有的这个反腐吧，你都只是这个拿小官开刀，但是小官不会服的所以我觉得不拿他开刀，不拿民了开刀，反腐败是不真诚的。
非常感谢和平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打断您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的节目。